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3号，公元2016年12月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官方恭贺佩罗西连任美国少数党领袖；噶玛巴访问阿鲁纳恰尔邦期间会见印度中央政府官员；西藏人权中心批中共驻村工作队践踏基本人权；研究证明微信含一 APP 两制内容过滤机制；西藏妇女会举办性别意识培训及研讨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致函美国国会资深议员南希·佩罗西，恭贺他成功连任众院少数党领袖，同时希望他能够继续引导世界良知来关注西藏的困苦。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们于11月30号投票选举少数党领袖，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资深众议员南希·佩罗西成功获得连任。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随即向佩罗西致函祝贺。据藏文官网刊出的信函内容，司政写道：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衷心祝贺您再次当选民主党领袖。洛桑森格还指，佩罗西的连任证明了他的杰出领导能力、诚信以及他在展现美国理念方面的努力。您也是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的真正朋友，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司政洛桑森格也在信中表示，藏人将持续感激佩罗西在西藏议题上发声引导世界良知、支持西藏运动的做法，希望双方的友谊能够继续加深加强。南希·佩罗西长期关注西藏议题和人权事业，数次会见达赖喇嘛尊者，在担任美国国会众院议长时访问过达兰萨拉，并曾公开要求美国为中国人权和西藏问题发声疾呼。去年11月，他同其他几名国会成员前往中国访问，并被获准进入所谓西藏自治区。稍后，他在一份声明中介绍说，自己与其他成员同自治区中共官员会面，就尊重西藏的自治与生态、人权等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佩罗西还指在交流中让对方了解了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和民间所受到的强大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胜选的川普将于2017年1月20号上任，这期间的新旧政府行政权力接替异常重要。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在感恩节前后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员一道前去拜会了参众两院各党派的成员，希望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能够继续支持西藏。据报道，藏人驻地代表会见的美国国会成员中包括长期关注人权并支持西藏运动的参议员范世丹，他亦承诺将继续关注藏人的自由抗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参访的噶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会见了来自阿邦的中央政府内务部大臣瑞吉珠。有印媒引述消息指出，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已经取消了噶玛巴访问印度境内各地的限制。藏传佛教噶玛嘎举传承第17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于上月28号抵达阿鲁纳恰尔邦的达旺地区，受到了该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等政要以及宗教界与民间的隆重迎接。而后噶玛巴仁波切访问了达旺寺等佛教场所，并向上万信众进行了开示。据悉，行程进行至12月2号为止。与此同时， 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在个人推特上贴出了与伽马巴仁波切的合照，并写道，伽马巴仁波切在900年后终于能够重新访问阿鲁纳恰尔邦的门达旺地区。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日前被媒体问及是否担忧中方可能提出的抗议，他回答说，伽马巴是印度的客人，他访问阿邦也是印度的内政，中国无权干涉。第17世伽马巴乌金清列多杰于2000年流亡印度后，一直被印度政府以安全为由限制前往西京邦朝拜噶举传承重要寺院隆德寺。印度时报今天报道说，此次或有可能是由内阁安全委员会取消了对伽马巴的限制。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日决定继续向西藏的村镇下派驻村工作队，引来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谴责。该中心指，中共这一监控举措正在践踏藏人的基本人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11月25号，中共所谓西藏自治区第6批驻村工作出征仪式在拉萨召开，大会宣布将向自治区派遣近 2.2 万名驻村干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随即发布声明，指出自2011年10月以来，中共当局已向西藏基层乡村驻派了数万名党员干部，以消除民间对政府的意见批评，防止抗议活动。该中心研究员白马曲珍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中共驻村干部可以肆意进入藏人家中搜集政治信息，强迫藏人参加政治教育，而民众只能唯命是听，否则将会遭到报复。中共驻村干部监控计划自2011年10月开始实施，2014年12月被宣布无限期延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委员曲扎曾表示，该计划是要对抗14世达赖喇嘛、其他海外藏人和外国敌对势力。白马曲珍强调，藏人在日常生活中遭到监控，自由受到了践踏，一个言论行动遭受严密监控的西藏根本无人权自由可言。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将继续敦促中共政府保障境内藏人应享有的基本公民权利。此外，西藏色达拉荣五门佛学院遭中共打压至今，不断传出学院不断遭逐而且被强制接受在教育的消息。日前有视频显示数名女士穿军服唱中国爱国歌曲，而近日西藏女作家韦瑟又发布了一段视频，内容为一群女士在表演歌舞翻身努努拔歌唱。片中的活动被指是工部江达县女士法律政策培训班结业文艺汇演。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伦多大学昨天1号发布研究报告，显示微信有一 APP 两制的内容过滤机制，且若海外用户曾用中国手机绑定微信号，仍受到中共政府的讯息管制。以研究网络审查和政府管制闻名的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昨天1号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微信有一 APP 两制的内容过滤机制，来区别审查中国和海外用户。微信为中国公司腾讯旗下的即时通讯软件之一，是当前中国最受欢迎的通讯软件。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 互联网公司往往需要对内容进行过滤。研究指出了几个关键的发现。首先，关键词过滤仅仅针对那些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注册微信号的用户。若曾使用过中国大陆手机号码绑定微信的用户，都会被当局进行关键词的过滤。其次，关键词审查不再透明。过去如果某条信息被过滤，微信用户会收到提示，但现在审查变为悄然进行，发信方不知道该则讯息被屏蔽，而接收者也不会意识到有该则讯息的存在。另外，报告指出，群组聊天的关键词过滤更为严格，且关键词审查的词库是动态的。研究指出，新发现的关键词常与当时新闻重大事件有关。在中共当局的长城防火墙下，海外常使用的通讯软体都遭到封锁，如 WhatsApp、 LINE 和脸书。微信为全球第四大通讯软体，月活跃用户超过5亿。许多流亡在海外的藏人都使用微信与境内家人联络。此研究报告发现，只要微信用户曾绑定中国手机，就躲不过当局的审查和过滤，即使人在海外，也一样受到政府监控。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西藏妇女会举办的西藏妇女领袖进阶培训活动于近日在达兰萨拉举行。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妇女会于11月27号至30号在西藏儿童村学校举办西藏妇女领袖进阶培训进修课程，并且邀请曾参与过2010年至2015年培训营的藏人女子来参加。11月27号至29号的活动主要为性别意识的相关课程和讲座。这三天课程的主要讲师为亚洲参与研究协会的普拉丹。30号下午，主办方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西藏社会中女性赋权角色的研讨会。三位主讲人为西藏女性主义连线网站主办丹增格桑、西藏小姐评选活动的创办人洛桑汪杰，以及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研究员白马曲珍。此外，这场研讨会还邀请到流亡藏人社区首位公开的跨性别者丹增马里库和拳击手丹增白马与会分享经验。西藏妇女会主席卓玛央锦在30号的研讨会中提到，希望借由本年度的活动来了解这个培训营如何帮助到参与者，以及对藏人社会有何贡献。另外，他也提到，活动想要帮助的对象不单是受过教育的藏人女性，还有其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士，希望从草根开始推动妇女运动。此外，他也指出，社会上对女性和男性的刻板印象仍存，我们应该从儿童教育开始，就给女性和男性相同的机会，让他们有能力思考，有信心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马里库是藏人中少见的公开出轨跨性别者，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自己出轨的经验其实非常困难的，他担心的并非社会其他人的眼光，而是家人。他在会中呼吁大家不要受外界的压力而改变自己，并鼓励大家做自己的主人，最后感谢了双亲的支持。丹增格桑也在会上以许多数据来分析了西藏社会面临的性别问题。有些人认为西藏社会性别间已经非常平等，家庭暴力的案例偏少，但他指出家暴案例的通报少并不代表没有，有些人受到家庭暴力但碍于社会气氛而晋升，有些则委曲求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